李自成巡视制造营，哎，就这儿干的是生机勃勃，热火朝天。要不是在山沟沟里，他这声音得传出多少里地去。首先李自成来到制造弓箭的地方，这上百人正在忙活着。领班姓曹啊，老曹头，大伙尊称他叫曹师傅。一看闯王来了，赶紧用围裙把手擦了擦，抢步起身躬身施礼。闯王爷，您怎么得闲又来了？曹师傅，我到这儿看一看，怎么样？累吗？不累，不累。一天吃的饱饱的，干这么点活，累不着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干活吧，我随便看一看。李自成放眼一看，那墙上架子上一排排整齐的弓，分大中小三个号，因为人这个臂力不一样，使用的弓也不同，还标的非常清楚。再看那些人都在低头紧张的干活，这曹师傅冷不丁想起件事儿，嘿，闯王爷，我跟您说点事儿，您对我太好了，我无以为报，我想给您了打造一张弓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说着他把墙角的一个木箱打开了，里边装着大小不同的牛角，他取出一对牛角递给闯王，闯王爷，您看看这成色怎么样？闯王接过来仔细看，哎呦，这对牛角实在是难得，锃明刷亮，还多少有点透明，叫灯光一照，闪闪的发光，用手一摸，光滑油润。太好了，尝了下没有二尺也差不多少，可以说牛角之中的宝贝啊。李自成眼睛一亮，问曹师傅，曹师傅，这对牛角从哪里得到的？哎呀，闯王爷，您就甭问了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从众多的牛角当中吧挑啊选呐、啊、选呐、啊、挑啊，才飘出这一对儿。跟您这么说，就这一对牛角能换一头壮实的老黄牛，不过那我都有点舍不得。您再看看制工这料，说着真是纸包纸裹，拿出一块工料来，双手呈给闯王。闯王对这个绝对不是外行，拿过料了一看，哦，这是一种赭木啊！对对对，叫赭木也行，赭木也可以呀、啊。这是木材中的佼佼者呀！一般人用桑木做弓，其实赶不上赭木、啊。这种东西，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能松能弛，乃是弓中最好的料。闯王爷，您看这料满意吗？
满意。
闯王拿过来，用手指的叭叭一弹，木头发出的声音清脆，说明已经干透了。离这树根和树头都很远，正是一棵树中间最宝贵的那段。闯王满意的点点头，
行，我谢谢你了。
哎，您再看看这个。说着从木箱里头翻了半天，拿出个纸包来，把纸包打开，里头是布包，把布包再打开递给闯王。闯王一瞅啊，闹了半天是一盘弓弦。老曹头就说，闯王爷，一般制造工啊都是牛筋，那个不值钱，太普通了，牛筋不如兽筋。你像狼虫虎豹，那兽筋要比牛筋强得多得多， 射出那箭又远又直，但是这寿金还赶不上这盘弓弦。您老睁开慧眼看看，这是什么金？
哎呀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是欢金。
哎呦，我的闯王爷，您真是见广识多呀，一点不假，这是欢子金，这是天上的飞禽，叫一种欢鸟，它个大腿长，展翅一飞就是几千里，它这金是最值钱不过呀。实话跟您说，我们家祖孙三代打造弓箭，从我爷爷那辈儿就珍藏了这个弓弦，谁都舍不得使用啊！我家都断了顿了，我也没舍得卖。为了报答你闯王爷，这次我把他带来了，我用这欢钱给您打造一张宝弓，您老意下如何？哎呀，太珍贵了，我先谢谢你了。闯王爷，您千万别说错了话呀，我应该谢谢您呢。实不相瞒呢，我家祖孙三代都是打造弓箭，但是没过过一天顺心的日子。在财主的眼里，我们就是奴隶，我们就是人下人呢，让人家打过来骂过去。虽然有这把手艺，到头来没吃过一顿饱饭。我儿子被抓兵抓走了，现在阴空信鸟，不知肥了哪块地了。媳妇儿带着三岁的孩子，能守得住吗？守个什么劲儿？跟着我们一对老夫妻就得冻饿而死，让他另投生路吧。儿媳妇带着孩子也走了，家里就剩下俺们老两口子，不怕你笑，已经断顿多日了，这个年关说什么也过不去了。我们想好了，干脆找包耗子药，我们吃完之后一块死了，就省着受罪。哎，天赶这个节骨眼，老天爷睁了眼了，闯王爷，您下令招募工匠，缺少我这号手艺，我这才报名而来。自从到了您这里之后，你们上至闯王各位大将，下至各位弟兄，拿我老曹当人看，不笑不说话，拿我当老人那样的恭敬，我实在有点承受不了。我才觉着做人还有点意思。这一切从哪儿来的？都是从您闯王爷那儿来的。您不仅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就献点手艺给您做张弓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微不足道啊。闯王爷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如果您不嫌弃我老了，我想报名入伙，做你们义军中的一员，不知道您老同意不同意？
当然欢迎了，曹师傅，我双手欢迎。咱们说话算数，我这就派人把你的老伴接来，你就算义军的一员，因为我们这里急需你这样的手艺人。
哎，我谢谢闯王爷，不过我老伴儿不用接了，他年事已高，腿脚都不方便，家里的还有两间破房子，让他守着就得了。闯王爷，我谢谢您了。
闯王又关心地问，给他送点钱吗？
送了，又送了点钱，又送了点粮食，年过得还真不错，老伴儿派人给我捎来话了，多少年来没过上这样的好日子，他非常感谢，让我代表他致谢闯王爷，感谢义军呐。
好好好好，
闯王心里有事儿，不能在这儿多耽搁，转身就走，
老曹头追上来了。闯王爷，我再请问一声，您要多少力的功，我好给您做。
哦，那你看我应该使多少力的功呢？
我看您在马上拉弓射箭，顶着天了，也就是20个力，您认为怎么样？
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力？
哎，这是一个计算单位，要论分量来说，是9斤14两，叫一力。哎，力越多，证明力量越大。这20力，那就不是一般般的。两臂一晃，能把20力的弓给拉开，那得多大的劲儿？这老曹头卯足了劲儿，说给做20个力的。
闯王晃了晃头，不行，我就爱拉硬弓，20个力少点，再给加点儿，
还加点儿？那22个力怎么样？
还得加点，还得加25个力就行了
啊，不能再多了，那再多了起码拉不开呀。
闯王没言语，到外头飞身上了马，转回身跟老曹头说，这样吧，你给我做35力的弓。说着扬鞭而去。
老曹头一听都傻了，使35力的弓没听说过，那两臂一晃得800斤的力量，看来闯王真是神人下界。
他在后边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李自成心里头很乱，急于要见到刘宗敏，他要知道知道什么人夜入民宅强奸妇女，是不是刘宗敏找我就为这个事儿？他就奔铁匠棚去了。这铁匠棚干的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打造刀枪，干嘛呀？不久就要投入战斗。义军不把明朝给推倒了，誓不罢休。打仗能离得开兵器吗？现在又种田，又打造兵器，是积极进行准备。这里的铁匠师傅也不少，要数一数也不下20-30号，领头的姓包，叫包仁，包师傅。闯王下了马，进了工匠棚，一看几个大炉拉着风匣，哭打哭打哭打哭打，那块叮当当当叮当当，震耳欲聋。他一眼就看着刘宗敏了，这刘宗敏脱了个大光膀子，依然热的是热汗直流啊！你想你什么时候的天？刚春天，入夜之后那能把人给冻死，春冷冻死牛，但是人贵在运动，那大炉再一烤，再一卖力气，一轮大锤，自然而然就得冒汗。这刘宗敏就有这个好处，身先士卒，打仗冲锋在前边，干活的时候什么苦什么累他干什么，所以受到义军的敬仰。在铁匠炉里头，他抡着大锤，正跟铁匠师傅打造枪头。李自成来呀、啊，他没察觉，还在那块抡着，啪啪啪。包师傅一看，闯王来了，赶紧过来迎接。闯王一摆手，怕耽误他们干活，干你的，我没有事情，我就随便看一看。哎。闯王看着看着也来了兴趣了，把外衣闪掉，拿起大铁锤来，让包人跟他一块轮锤。包人乐了，因为李自成干这活也不是一次了，他拿小锤在针子上指点着，李自成轮着大锤，小锤指的哪，大锤轮的哪，叮叮啪啪啪。最后李自成也出了一身汗，打造了一支枪头，战了火加了钢之后，李自成这才把锤交给士兵。 正好刘宗敏活也干完了，一回头一看闯王来了，他把大嘴一咧，哎呀，我你来多半天，我早就到了，哎，我还不知道呢，来的正好，咱俩在哪儿谈？到你家吧。
那行了，
好嘞。刘宗敏把活安排安排，一边擦着汗，穿好了衣服，跟李自成来到工棚的外边，两人飞身上马，到了刘宗敏下榻之处，门外都站着岗。两个人进屋之后，李自成急不可待的就问：“把我找来，事情查清楚了，查清楚了。”怎么李过没来？李自成跟他解释，李过正在加紧练兵，离不开，我就做他的代表。你非叫李过什么意思？嘿，这几个王八蛋就是李过的下属。一说这话，李自成的心就一翻个儿，他就问刘宗敏：“哦，究竟是谁？”哼，你别感到意外啊，李洪恩，就这仨字儿，好像重磅大锤敲到李自成的心上。李自成好像没坐那儿，哼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我怀疑过，我全否决了，哈，闹了半天，真是小恩啊，李洪恩呐、啊，李洪恩呐、啊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？刘宗敏把手洗了洗，转身又回来。闯王，您看着处理吧。对小恩子来说，我看不能轻饶了他。以我的主意是定斩不饶，但是他是你兄弟，哎，你们是没出五服的弟兄，太亲近了。今年他才23岁，这小子身上的功夫也不善，作战也比较勇敢，是否能……别说了。李自成是豁然站起，宗少，我看这么办，这件事情归你处理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杀！你真舍得杀，越是我家的人是非杀不可，我定的纪律，我家里的人犯了，能轻饶了吗？倘若把他给饶了，其他的人会怎么看我李自成？我看这件事情，你就随便处理吧。哎呀，闯王，我双手赞成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觉着沾上你们家的事儿不好办，你心疼袒护着他，既然你表明了态度，我心就有底。我看呢，这事儿不要马虎，要审清问明，初步调查是他和他三个亲兵干的，但是呢，咱要核实清楚。不过还有件事，想要强奸妇女并未达到目的，没有奸成，被人发现把他给惊走了，似乎还有点余地，是否在这个余地上，不要说了，如果不是巡逻兵及时发现，那后果将是怎么样？而且他也不是初犯了，当初他就犯过类似这样的毛病，非杀不可。好嘞，闯王爷，有你这个态度我放心了。这李自成气得这心就跳成了一格，在刘宗敏这儿又待了那么一会儿，后来他把田建秀给找来了，田建秀就明白李自成要争取他的意见，好半天呢，田建秀这才说话：“自成，你把我找来是不是为了小恩子的事情？”“正是。”“你都知道了，可全军都朝着动了，哪有不知道的？方才派人一抓那小恩子，人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你的意思是杀？”“哎呀，自成啊，我就想跟你说这件事儿，不是我这个人爱面子，也不是我心慈面软， 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小恩子屡立战功，他这种人不容易得到啊，能否通融一下，打他几百鞭子，狠狠的处罚他，把这条命给留下，将来会有用场的。我相信通过这次教训，他不会再犯了。子成，你看看能不能开脱他的罪名，不要再讲了，我决心一定是非杀不可，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。李自成说完了，上马扬鞭，带着人走了。咱就这么说，就这一天，李自成抓心挠肝的。回到老营之后，把房门关上，这脑子就开了锅了。什么原因？人都是有感情。这个李洪恩并非是一般的人，他又叫李十二，那是大排行，是李自成的小兄弟。李自成看着他长大的，而且这李十二的母亲，李自成管他叫吴婶儿。现在呼啦一下，许多的往事全想起来。当初这小恩子还小，是吴婶儿把自己带大的。李自成给财主家放羊，有一次丢了一只羊，吓得李自成不敢回去了。那财主能饶得了他吗？为了找这只羊，他翻山越岭，一直找到半夜呀。后来不敢回去，躲到山洞里头。等到第二天，吴婶发现李自成不见了，怎么一打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吴婶可急了，回去给李自成的母亲送了信儿，发动了乡里乡亲，漫山遍野寻找李自成。第二天的晚上，众人打着火把在山洞里头，这才把李自成给找着。这吴婶儿比他娘都亲，过来把李自成抱住，这个哭，孩子，你太傻了，不就是一只羊吗？咱赔他不也就得了吗？咱们砸锅卖铁，想一切的办法也包赔得起，你何必做这件傻事儿呢？就这件事情，李自成是从来没有忘记的。后来李洪恩长大了，一直是跟定李自成。